亲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有关冲突解决不论是我们跟人际上，我们在教会中，在团体里面，在家中，主你帮助我们能够不单是因着你自己给我们的爱跟力量，让我们知道怎么跟人和睦相处，面对冲突，解决冲突，也能够借着这些看似不好的事情，从当中有所学习，有所成长。求主你自己今天来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你自己也来使用孩子所讲的，能够来帮助造就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接着上次讲那个圣经与冲突的地方。好，我们上次讨论了圣经里面几个比较明显的冲突事件。我们上次看到了亚伯拉罕跟罗德，看了耶稣与门徒，就是其实应该是门徒自己之间啦争大的。好，然后看到耶路撒冷，他们因为叫寡妇供应的事情发怨言，以及耶路撒冷会议。好，那我们接下来看最后两个是那前面的这四个，我们可以说不论当初冲突的原因是什么，最后其实都有一个很好的结果，而且里面的处理的人不管亚伯拉罕、耶稣使徒们都使用了很好的原则，得到了一个很好的结果，甚至借此让教会成长。好，但是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一个可能是比较少，我们在教会看到那个圣经里面看到，可能他解决冲突的是，也不能说很负面，但是我们可以说不完全正确的一个例子，就是保罗跟巴拿巴他们的争论。好，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使徒行传》十五章36节到41节。好，这个其实牧师他在讲宣教的那部分的时候也有提到一点。好，这个不长，我们就一起来念一下。好，来，过了些日子，我们还是一样，我们先问发生在这段经文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好，保罗跟巴拿巴因为什么事情要不要带马可。好，那两个人都各有，当然圣经里面这里没有很清楚的写巴拿巴的理由，但是把保罗的原因讲得很清楚，因为他过去跟他们第一次宣道旅行的时候他中途脱队，临阵逃兵。好，所以保罗就认为这个人不堪重用。好，但是巴拿巴他坚持还是要带马可。好，那在这里他们两个人用了什么方式来解决他们的冲突？尊敬。好，就是我们讲到几个那个，对，用尊敬的方式，竞争的方式，好，掌控的方式，就是争个输赢。好，所以他们没有用妥协，没有用合作。好，但我们相信他们有讨论，但是他们的讨论好像不太和睦。第九节说他们起了争论。好，然后最后结果怎么样？他们分道扬镳，好，各做各的。好，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好，那当然这次我们看 牧师又讲，他们前面在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两个人并肩作战，对不对？那一次的冲突比起这一次怎么样？其实更大，对不对？更大。但是他那个时候他们可以并肩作战，反而在这个好像感觉其实不是很大的事情嘛，对，我们就找看看能够有个什么妥协的方式啊，好、哦。但是他们这一次两个人各不退步，都各不让步，非常坚持。好，有的时候我们在，有没有发现我们有时候也会哈，我们在教会中啊，解决了一件大事，或在公司里面哇，解决了一件大事，就回到家，一个很小的事情，我们可以打个大败仗，那只是跟个配偶就为了一个，后来想都想不起来什么事情，好，鸡毛蒜皮的事情，可以到最后哇，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好，撒旦就常常在我们最不注意的时候，或者说可以说我们自己的这个老我罪性，就是在我们最没提防的时候，就突然冒出来了。好，本来哇，你看我们做辅导员，对，在帮人家解决了疑难杂症了，这个哇很疲倦，但是呢很开心，很满足啊，觉得自己挺不错的了。好，这个他们的婚姻三十几年的问题都没解决，好，结果一调教，这个两个人都想通了很多，好，当然也说不是一次了，就回到家，为了很小的事情，哇，居然跟两个看来应该很属灵的人，那针锋相对，好，你看保罗跟巴拿巴也是这样，啊，这两个应该都是很属灵的人呐，啊，为主能够豁出性命的人，居然这时候只为了带不带一个人，两个人吵成这个样。甚至最后分家了。好，当然在这里面我们说他们两个人都用的竞争的，好，那当然这里面其实也有背后应该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好，有人说，好，第一个当然考虑文化因素，就是马可是巴拿巴的谁呀，啊，表弟，就像我昨天讲的，亚伯拉罕为什么那么照顾罗德，除了当然他就说他有爱心啊，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他是他的侄儿。好，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嘛，你对这种家庭关系亲戚关系，这个我对你就有义务有责任，好，我就不能见死不救。好，所以这是一个，当然我们说巴拿巴这个人呢，他可能就是一个会一直给人机会的一个人，像当初他对保罗。好，那保罗当就是这里也有他们个性上的差异，保罗这人的个性是怎么样的？很严格的，哦，很，当然他律己很严。各位，一般一个律己很严的人，他怎么样？律别人，对别人要求一般来说也会很高，特别是对于越亲近的人，哦，可能他心里不说，哦，心里不说。我们中国人说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个不容易。因为一般来说你用什么尺量自己，大概用什么尺量别人。好，我们能够用，同样的尺量都不错了，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对自己的尺怎么样更宽。对，所以呢，那我们就知道保罗这个个性呢是非常认真非常较真的一个人，什么东西他自己这个，甚至有时候可以说他追求，我们不能说他完美主义啊，但是他追求要最好的。那我相信他在各种事工上，特别他对觉得上帝的事情，好，所以他是非常认真的。但是巴拿巴这个人呢，我们昨天讲到常常在我们的应对冲突两个层面，一个是重关系，一个是重什么目标或者是事工。好，那这里我们就看到巴拿巴是个比较重关系的人，保罗就是一个比较重目标跟事工的人，所以一个个性的差异。好，当然也有人说保罗呢，可能他在之前已经想好他属义的同工了，就是希拉，呵呵，对，他已经觉得，啊，我下次我就是要找希拉。好，等等，就是他们的 目标计划都不一样。好，但是他们这次的分开虽然，没有错，其实我们说他们可不可以用个更好的方式来解决，可不可能？你们现在想想，如果这件事重演的话，好，但我们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好，但是如果我们说有个更好的建议， 有可能什么方法吗？啊？有时间可以商量，应该是有啊。他们决定出发，这个应该没有什么赶时间吗？有时间商量的话，他们可以怎么样呢？有没有什么其他方式？什么什么的，一个个来，什么什么，来你。啊，都带走，哎，那也对，那其实也是一个方式啊。还有呢？啊，
他们最后这两拨人都到同一个地方去了吗？
没有，分开了。
啊，
也是，是，对，谢谢子怡，那个我那是也是我等会要讲的，就是说他们虽然分开了，可是他们没有因为这样停止服事。好，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不管在教会在任何地方，我们遇到一些特别在侍奉上我们就要挫折，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受伤了之后就不想再做了，哎，我们就灰心了，我泄气了。可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好，他们还是继续很积极的干，好，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我们可能真的，我们跟另外一个人，我们也许真的是合不来，无法再继续同工，但是没有关系，哦，那好，那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继续服侍，我们同服侍同样一位主，好，那他们两个人就是这样，这个时候道不同，啊，我要他们的真道是同的了哈，路不同。对，但是他们还是一样继续的服侍，所以也是有一个正面的结果，也是有个正面的结果。好，但有人就说，对呀，要不然就可以两个都带嘛，对不对？或者是说，哎，就是保罗说，好，那我再给马可一次机会，啊，如果他这次表现还是不行的话，那下次就不要用他了。好，这些都是可以有一些变通的方式的，没有那么绝对。当然，我们从保罗后来的书信看到，他也认同马可了。他也看到，哦，这个人是后来生命改变了。其实有的时候人的生命里面的成长真的很难说的，哦，有时候真的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哦，你看我跟杨牧师我们离开这个这边十年，我们在每次回来会发现，哦，那个某某某过去可能啊，甚至有些还没有信的或，这个不大来教会的，哇，现在变得很积极的同工了，哇，我们听了非常安慰。好，哦，那这种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都是上帝的工作，哦，上帝的工作。那当然也有，有时候也很可惜的，哦，那个某某某现在，哦，好像这个冷淡退后了，哦，这种我们听了就当然也会觉得很伤心，哦，这种。但是我们也相信，如果我们真的是上帝的儿女的话，哦，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是不会离开上帝的，哦，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人遇到一些挫折，我们会软弱，甚至有的时候会暂时跌倒，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要离开神，我们不要失去信心，这个上帝很多时候还是会把我们扶起来。那我们遇到弟兄姐妹，有时候遇到软弱困难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要彼此扶持，因为我们人总是有软弱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有遇到困难的时候，所以不要因为有人软弱退后了就看不起他，好，也不要因为自己现在火热了，好，就这个自鸣得意，好，因为这都不是靠我们，这都是上帝的恩典。 好，再来最后一个，我们看这个加拉太书第二章，加拉太书第二章11节到21节。好，加拉太书第二章，好，11节到21节，这边好，我们还是念一下好了，因为这边可能有人没有那么熟这一段经文。好，我们从十一节开始念来。 好，我们到这边就好。好，因为为了节省时间，好，这一段呢，我们再说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什么？彼得装甲，然后嘞？光是彼得装甲不会有问题啊。从巴拉巴也装甲，然后嘞？大家都装甲，然后呢？重点还没说出来，保罗看不下去了。好，他们应法传义。然后保罗做了什么？现在最重要，当面，当着众人的面指责彼得，对不对？各位，我们先去想象一下，今天如果发生在主恩教会，今天这个某长老，我们不要说哪个长老哈，看到牧师，好，这个做了一件，这个会让弟兄姐妹对真理有误会的事情，然后他就当众指责牧师，请问这件事情严不严重？挺严重的嘛。好，当然这里我们要注意啊，保罗这样做，好，我们不要说在教会，在任何一个地方，你的老板做了一个违反公司很重要的一个什么，你当众指责他，你的工作还要不要？好，当然你不想干了。好，这里好，最主要的是保罗，我们先说他用的这个方式是什么方式，他是用的竞争方式，但是他为什么这样做，跟真理有关。这个真理是什么真理？因信称义。好，因信称义。而且不要忘了，我们那个是之前刚刚才解决了那个耶路撒冷大会，解决了外邦人跟犹太人一样，好，不用因这个新割礼遵守摩西律法。结果现在就像保罗讲的，他们拆毁的现在又重新建造，好，他们拆毁的认为错的东西现在又把它重新又建起来了，好，这个是很严重的，不但是绊倒当时的一些基督徒，而且是为后代这个真理的建立确立会发生问题的。所以在这里保罗他不惜用一个很，我们可以说很强烈甚至很严重的一个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当然，所以他当众直接挑战，好，指责彼得的这个装甲。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用妥协，我们说哎呀，什么事情好商量嘛，你当面讲人多难堪呢，你不过就试一下把他拉，这个或事后把他拉到一边说，哎，彼得老大，你刚刚那样做不大合适吧，巴拉巴，这个老兄，你刚刚那样做你是不是绊倒人，你是不是事后要来再召集一个会议跟大家说明解释一下。好，因可能是没时间，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再见面了。好，所以保罗觉得这个事情不但事关重大，而且那个时机不允许他可能在事后慢慢跟他们商量。好，而且周围那个时候不只是他们三人而已，对不对？对，很多的其他的这些基督徒跟外邦的基督徒都在那里。好，好，所以这个时候他在这个情况下是就像我们讲的竞争的方式，有的时候在一个紧急的情况下你没有时间商量，而且这个时机是必须要在这个时候马上当机立断，你可以这样做，但是很重要一点，第一，你要确定你做的你坚持的是正确的，你要很确定。那第二，你要很确定你现在这么做是合宜的，是正确的。也就是说，我相信保罗当时他有圣灵给他的感动跟带领，他很相信很确定是上帝要他这么做的，他才大胆的这么去做。好，那而且你不要忘记哦，当时保罗的在教会的地位怎么样？ 比跟彼得比起来，对，他不如，彼得是教会领袖啊，他都只是刚刚兴起来的人，好，但是当然他并不是故意要借着这个来树立他在教会中的地位跟权威，好，但是上帝使用这个机会，好，让他在这次，我们相信这次冲突里面，他更是赢得了大家对他的信任跟尊重，好，尊重，看到他不以外貌待人，他言行合一，他言行合一，好，好，那当然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解决冲突的方式，我们在这圣经里面很少看到，对不对？好，因为这个是真的就是在非常时期才能用的，好，非常时期才能用，要不然一般来说会很容易造成问题。当然我还有一点不要忘记了，彼得是怎么样够成熟的，彼得跟巴拿巴都更够成熟，他们也清楚真理，他是可以承担，他是可以承担这样子的一个当面的指责，我想这也，我自己觉得这也是保罗最后决定要这么做的一个原因。好，彼得是够谦卑够成熟，好，那不是，或者应该说不多人有这样子的一个谦卑跟成熟度，大部分的人被这样子当众，尤其我还是领袖，好，被当众指责的话呢，可能都会觉得很没面子，甚至可能会恼羞成怒，但是彼得他是非常有风度够成熟。好，那虽然这边没有记载，但是第一我们没有看到彼得有任何的反驳，我相信他一定也当众是承认，对不起， 我这样做的不对。然后之后我们也从彼得他的书信里面看到他称赞保罗，所以他对保罗是没有任何心怀芥蒂的，所以这个彼得也不简单，度量够大，度量够大。我们想想我们谁是彼得被这样讲了怎么样，多多少少我们会心里面暗暗不爽，甚至就可能当众就翻脸了。好，好，刚刚是萧丁要问，
你认为他这个应该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大会之后，
请问新约老师教授，
有两个说法，一个比较多的说法，这一卷书是在这个开会之前写的，但是有相当多的人相信是在开会后写的，那开会后前都不会是一个大争论，搞不清楚。当然就是我们看到过后巴拿巴应该十五代以后巴拿巴就分开了嘛，应该是在前面写，就是就我这个人。
好，好，谢谢。但我相信就是说如果在开会之前，当然就是那个时候这个还没有确立，但是彼得他是知道的，因为上帝已经给他异象，所以他知道他不应该把神所洁净的当作不洁净的，甚至上帝家到外邦人家的跟哥尼流他们吃饭，所以他这样子做是有违，他自己知道有违真理的，但那当然之后的话就可能更是要去更加的确立这个。好，来佩林。是是，没错没错，对，没错，是是，好，是好。比如说像保罗巴拿巴的那个状况，就是他们喂马可的事情，那个我相信他们其实有时间可以好好思考跟祷告的，但是那没错，是是， 好，当然我们可以说每一件事情都是上帝注定嘛，不管好的不好的。好，但是我们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办法从事前知道什么东西上帝注定，我们只有从事后。好，那当但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原则是，我们要使用圣经的教导以及神给我们的智慧，还有我相信圣灵的带领，圣灵那时候给我们的感动啊，或者是甚至借着很多的事情让我觉得主客观的一些状况让我做一个智慧的判断，我会相信上帝还是要我们使用这些来做一个我们觉得最好最合适的判断。那你说我们人生当中有没有很多时候我们事后其实发现我做错决定的事情？当然有，但是我们当然我们可以说上帝是不是注定的，还是可以。那我们说我们做错那个决定，神有没有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最后还是啊，我事后做错甚至犯罪的事情，但是我事后悔改然后依靠神，哎，神还是使用那件不好的事情让他带来祝福，还是有。好，所以我们也不能够用结果论来 justify合理化我们每一个决定，不是我一个决定带来好的结果就表示我那一定是正确的决定好的决定。好，所以当然我刚刚就说这个保罗跟巴拿巴这个是很多不管解经家啦或什么什么 我们这样子从事后这样去看，好，觉得说其实在这件事上他们各有对错啦，好，各有对错，但是可能保罗可能在这里有一点太那个啊，没有恩慈，然后没有这个等等，当然这种见仁见智。好，但是好，再回到前佩林前面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事情没有错，我们可能不会想那么多。好，可是这就是问题，很多时候我们的冲突怎么发生的？因为我们一句话不小心讲了得罪人了，好，或者是在不管在家人跟外人。我们一个不小心发了脾气了，我们一个不小心怎么样怎么样了。好，那这些东西其实第一就是那我们下次就要更小心啊哎，我们就是从当中学嘛，啊，这个知道哦，这样子讲话会得罪人，那下次就小心点。好，知道很多事情哦，可能不是当时冲动马上想到就去做，那下次就可能想得更清楚一点等等，哦，没有错，当然我们不还是再怎么预防我们不可能预防每一件不管冲突或任何事情的发生，我们不可能完全的做到百分之百的预防，但是我自己是相信我们从我们的经验当中，甚至很多是失败的经验当中，还有借着我们自己生命的成长，借着我们更多的认识神认识真理，我们会慢慢的在很多的这些事情的决定上，我们在很多这些事上面我们会有进步，但是对我们就是人，OK， 好，那 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好，那当然我现在就是说对保罗，当然就当时我就说我相信保罗，他你看他又还写在加拉太书里面，就表示他很确认他那个这件事情没有做错，因为我相信他有圣灵的感动跟带领。对，那我们从后来我们再这样看的话，的确他那当时那个决定或者说他这样的做法是对的。好，那
特别对真理这个基要真理一个的确定啊，对错其实是个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洗车的问题。所以说保罗他有一点说这个东西呢比关系更重要，这个救恩的事情比关系更重要，因此保罗会把这个排位放在前面。
是，
但是刚才师傅讲到很重要的就是他知道这些人够成熟，再加上比如说有一百个人，那这个保罗这样做的话，这个彼得这样做的影响了，那因此如果马上纠正的话，可以整个 存者这样的一个观念，不需要了，说不定有人在这个时刻当中已经溜走了，他马上，因为这是有时候你需要，特别是有半岛的事上啊，做领袖的更是需要，就是保罗他就这样做，
是因为我想就是教会的领袖哈，牧者长子，我们一般承担了比一般人更大的责任跟重担，好，不但是因为我们负责教会的事工，还有就是很多弟兄姐妹是以你为榜样，以你把你放在一个镁光灯底下，好，这个或者台子上面来看，好，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教会的领袖，比如说我们听到一些外面一些牧师，这个不管电视上的或者说大教会牧者出事情的时候，绯闻啊什么的，可以绊倒很多人。教会这个，如果只是弟兄姐妹这个绯闻，那个到教会里面大概信徒里面那个这个见怪不怪，大家就没，就是最多咬咬舌根，好啊。但是当领袖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就很多人就会被绊倒。所以我们做的领袖就是要真的要特别的警醒跟小心。那教会的领袖，我们昨天有讲，就是宣教士的家庭也是一样，牧者的家庭也是一样，长子的也是，会特别成为魔鬼攻击的对象，因为他绊倒你一个人，他毁你一个人的话呢，可以连带毁一堆人，对，所以那个杀伤力是很大的。好，那从这些经文你可以看到说，冲突的出现其实原因不同，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不同的处理方式。好，那冲突出现我们发现不一定都是不好或有罪的，这个我一再强调，好，因为有时候我们也无法避免。好，那但是冲突处理的恰不恰当，这个就是 很关键了。你处理的好的话，你能够解决危机，好，也可以为个人带来成长跟突破，好，甚至是信徒跟教会被建立，好像保罗跟这个基法这件事情，跟彼得的事情，甚至还确立了重要的信仰真理跟价值观，好，让教会跟领袖们有更清晰的方向。那耶路撒冷大会也是一样，使教会在世人面前有更好的见证，好，福音因此可以广传。那恰当的冲突解决，很多时候呢，需要我刚才也讲，我们跟上帝有很亲密的关系，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好，特别是圣经里面上帝已经告诉我们的神的教导，那同时我们要敏感于圣灵的引导，因为很多东西圣经不会全部告诉我们，你在这个状况要怎么做，你在那个状况怎么做，很多时候要我们自己学习去应用。有的时候有没有我后来学会的就是，对我自己来说，我当时如果不确定我该不该跟他说这个东西的时候，好，因为我了解我自己的个性，我是比较容易冲动的人，好，我是比较急性子的人，我就先 hold 住不说，特别是如果知道我跟他还有机会再说的话，我如果不确定，好，因为以前您这个吃了太多亏了，应该说我捅了太多篓子，当时冲动觉得就像保罗跟彼得这个，觉得真理该讲，马上去点出他的问题，可是对方第一没那么成熟，第二那个可能不是好事时机当众，好啊，等等，其实可以有私下更好的机会，我可能可以更多的祷告，为他祷告，为我自己祷告，好好的预备等等。好，那所以那但是就是每个人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个性，好，那有些人你是很怕得罪人，从几乎都不敢去讲的，那你这时候上帝给你感动了，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好，也许这个时候你就该勇敢直言。好，所以就是这个真的你每个人要看你自己的状况。好，那我们就要敏感于圣灵对我们的引导，所以现在很多时候我碰到状况我不确定的时候，我就先不讲，还有就是我在心里面默祷。好，那我如果真的很清楚上帝这个时候要我讲，那我就会讲。好，那我如果祷告 不确定的话，甚至祷告我觉得上帝叫我先 hold 住，我就先 hold 住。好，所以这个很多时候你 我就是说，当然有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回家慢慢去祷告，但是当时我们都是可以祷告。好，我从杨牧师上学了一个功课，就是我这个，如果你们从我一开始做师母就认识我的话，知道我的个性过去是，到现在也是了，不过我昨天说过好多了哈，收敛很多，学乖了很多哈，就是我很直，然后这个性子很急。那一开始我们做杨牧师传道的时候哈，这个 我就常常，其实那之前啦，在神学院啦，在什么都一样，就常常有讲话啊太快太直，就得罪人了，甚至有时候得罪人自己都不知道。好，那杨牧师后来就跟我讲，跟我说，你说每句话之前都要祷告。然后我在想，哇，说每句话之前都祷告，那不累死人呐、啊？后来我在想，难怪他说话说得这么慢。原来每句都在祷告，好，难怪每句讲得吞吞吐吐，吞吞吐吐，原来都一面讲一面祷告。好，不过老师说这个原则，当然我后来没有做到每句都祷告了哈，但是呢，的确啊，这个对我很有帮助。我在讲很多的话，特别我知道那个话有可能，好，当然我念了辅导之后，我对于对人就变比较敏锐，对人的反应。哪些话有可能会让人不舒服等等，好，所以只要有可能，我就会经过比较多的思考跟祷告，这句话到底需不需要讲，有没有必要讲，是不是现在该讲，是不是该我讲，等等等等，就想很多。好，那真的就省去很多麻烦。好，那那当然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好，如果我们我们也可以借着祷告跟众肢体好同心寻求，那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就比较能够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好，不表示我们都万无一失，好，但是我们也相信我们已经尽力去寻求了，上帝也会按着他的旨意保守。如果真的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事后觉得哎呀这个决定做不好，我们相信神也会借着这个错误让我们从当中学功课。好好，那那要休息还是休？那我们现在就休息十分钟好了。我们接下去讲接下那个好，所以3:05的时候回来。